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7月21日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张婉成。这期节目我们的重点包括乌克兰打算把俄罗斯告上国际法庭，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任何人都无权利用马航班机事件施压俄罗斯，马航 MH17罹难者遗体寻获，澳大利亚总理批评现场杂乱无章， 美国国务卿克里指责哈马斯和乌克兰分离分子，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决议推迟处理冻结台独党纲的提案，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播报两则跟联合国有关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加沙地带立即停火，并对该地区暴力升级表示关注。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对哈马斯激进分子加紧展开空中与地面攻势。联合国安理会星期日晚间举行紧急会议，稍后发表了一项声明。卢旺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现任联合国轮值主席加萨纳表示，这项声明令人清醒。 安理会强调了改善加沙人道状况的必要性，包括保护平民。自加沙地带将近两个星期前爆发冲突以来，星期日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战斗造成至少65名巴勒斯坦人和13名以色列军人死亡，包括2名美国公民。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表示，巴勒斯坦希望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行为，并要求立即为他们提供保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普鲁索尔在会议结束前表示，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的唯一途径，就是加沙彻底停止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普鲁索尔否认一名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地带遭到绑架，并且说哈马斯发言人早些时候就此发表的声明是不真实的。联合国安理会可能在星期一下午就一项决议案进行表决，要求有关方面允许国际调查人员进入东乌克兰马航客机坠毁地点。 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派遣外长比舍普前往美国领导争取该决议案获得通过的游说活动， 至少有37名澳大利亚公民和居民在这一次的坠机事件中遇难。 比舍普星期天表示，现在是停止把马航客机遇难者尸骨作为抵押品或用作俄乌冲突棋子的时候了。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说，目前的决议案文本没有明确规定将由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领导调查行动，因此俄罗斯不能够支持这项决议案。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兰特说，俄罗斯在使用典型的俄罗斯式拖延策略。格兰特说，澳大利亚将俄罗斯的要求作为附件放入决议案，而俄罗斯现在又声称该附件不能接受。格兰特表示， 人们能猜到他们为何拖延。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打算把俄罗斯告上国际法庭。乌克兰高级官员说，乌克兰掌握有足够多的证据起诉俄罗斯支持分离分子击落马航班机。
在这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任何人都无权利用马航班机事件向俄罗斯施压。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反间谍署署长纳伊达星期天表示，击落马航班机的是俄罗斯地对空导弹，操纵地对空导弹的也是俄罗斯军人。乌克兰将把俄罗斯告上国际法院。他说， 乌克兰正同国际专家密切合作，收集可以提交给国际法庭的俄罗斯参与击落马航班机的证据。纳伊达说，乌克兰安全部门每天都获得大量的有关这个方面的情报，目前正对这些情报验证。与此同时，乌克兰也正同包括荷兰、 波兰、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情报部门加紧合作。纳伊达说，有关俄罗斯参与击落马航班机的证据资料今天还不够充分，但乌克兰很快将会掌握足够多的证据。他还说，乌克兰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目前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不是内战，而是俄罗斯挑起和支持的恐怖行动。他说，分离武装势力试图销毁罪证，隐藏俄罗斯提供的武器装备。乌克兰的一些法律界人士说，最有可能起诉俄罗斯的地方是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把马航班机事件称之为恐怖主义事件。波罗申科在星期天表示，虽然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势力武装试图阻挠马航班机事件的国际调查，甚至把飞机的黑匣子也控制了起来，但这无济于事，因为即使没有黑匣子，乌克兰方面也有卫星和照片以及录像资料证明地对空导弹的发射位置、击落马航的地对空导弹的装置以及这些导弹装置从俄罗斯运进乌克兰的证明资料。此外，乌克兰还掌握有监听录音等其他方面的证据资料。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一表示，由于荷兰遭受损失最大，乌克兰准备把调查马航班机悲剧的国际委员会的领导权转交给荷兰方面，由荷兰领导和协调国际调查行动。他说，马航班机被击落是可怕的国际悲剧，更是反人类的国际犯罪行为。亚采纽克还透露，迄今已经找到了272具遇难者的遗体，乌克兰准备把这些遗体运送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以便做进一步的技术鉴定工作。亚采纽克还强调，所有国际社会都应该参与调查工作。他强调说，毫无疑问，马航班机被山毛驹 M1 型地对空导弹击落。亚采纽克表示，乌克兰掌握有导弹发射的照片以及三段有关分离分子同他们的俄罗斯上级通话的监听录音资料。亚采纽克说，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中，乌克兰政府军从未使用过地对空导弹，乌克兰国防部准备提供当时的乌克兰军队地对空导弹部署位置的资料。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发表讲话说，任何人都无权利用马航班机事件来达到自己的狭隘自私的目的。普京说，应该保证国际专家去飞机坠落现场调查。另外，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呼吁俄罗斯不应该屈服国际压力。久加诺夫说，俄罗斯有先进的核武器可以同西方对抗。久加诺夫说，现在是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指望波罗申科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位乌克兰总统是美国和西方的代理人。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共一直支持普京的乌克兰政策，也是普京政权在这个方面的主要盟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航空 MH17 航班上个周四在乌克兰坠毁之后，目前大部分罹难者的遗体都已经寻获了，国际社会也正在加紧努力进行调查的工作，希望能够还原事件的真相。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地工作人员星期一在马航 MH17 航班坠毁的地点继续搜寻罹难者的遗体。截至星期天晚上为止，乌克兰官方宣称已经寻获251具遗体。一组国际观察员，包括三名荷兰国家建设调查团的成员，预定在星期一抵达出事地点进行调查。另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最快可能在星期一针对澳大利亚提出的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该决议要求允许国际调查团进入马航 MH17 航班在乌克兰东部坠毁的现场，并在周边地区实现停火。该决议也要求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全力配合。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一批评坠机现场的混乱情况。
It is an absolutely shambolic situation.
现场极为杂乱无章，像是清理花园，而不是调查298人罹难的出事现场。基于有37名澳大利亚籍乘客遇难， 出事地点获得安全管理以及进行妥善的调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98名罹难者当中还包括了193名荷兰籍的乘客，荷兰王室预定星期一会见罹难者的家属。
真可怕，出事已经四天，只有眼泪，这真是非常疯狂的情况。
马航 MH17 航班上周四在乌克兰东部坠毁，导致298人丧生。乌克兰政府控诉叛军隐藏重要的证据，也就是可能击中马航班机的一枚俄罗斯导弹。荷兰首相吕特表示，已经要求普京发挥影响力，确保乌克兰亲俄民兵不阻挠调查。虽然国际社会正极力寻求真相，但专家研判调查过程将是困难重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以巴冲突日益严重，美国国务卿克里就敦促以色列跟哈马斯停火，同时指责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挑起了加沙地带冲突升级。另外呢，国务卿克里还指责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分离分子在上个星期四击落了马航客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以色列对加沙的地面攻势正在继续。克里国务卿星期天在美国主要电视台向哈马斯传递了一个信息，
他们需要做的是停止向以色列发射火箭，接受停火，哈马斯需要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在哈马斯和以色列官员相互指责之际，克里重申了美国的长期立场，这就是推动中东和平。但是他同时指出，哈马斯的行动是不可接受的。
哈马斯必须懂得，你们在忙于用火箭打人、抓人、挖地道、攻击人的时候，就不能坐在那里唱什么道德高调，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联合国在加沙的官员特纳敦促停止所有流血冲突。
Call on all parties to adhere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我们呼吁所有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防止平民伤亡。暴力冲突必须停止。我们需要解决加沙的深层问题。
加沙只是世界关注的全球性热点之一。克里国务卿还谈到奥巴马政府所了解的有关马航客机在东乌克兰坠毁的情况。
We ourselves track the imagery.
我们跟踪了这枚地对空导弹发射以及飞机从雷达上消失时的图像。我们都知道，事发之后，分离主义分子立即在社交媒体上自我吹嘘。
克里指责分离主义分子破坏坠机现场，阻碍国际调查人员进入。克里认为，分离分子的主要支持者俄罗斯对这次悲剧负有重大责任。
But there are an enormous array of facts that point.
有大量事实显示。俄罗斯支持和参与了这个行动，分离分子的一些头目就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为分离分子提供了武器，支持分离分子，训练分离分子。
在马航客机被击落的前一天，奥巴马总统强化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克里说，他希望美国和欧洲盟国对莫斯科采取统一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要闻。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报告说，伊朗已经按照与六强国去年11月达成的协议，对其储存的高纯度铀进行降低纯度的加工。西方媒体星期天得到的这份报告说，伊朗已经将其纯度达20%的200多公斤铀转变为无害形态。有效期为6个月的国际协议要求伊朗停止其敏感的核活动，包括生产纯度为20%的铀，以换取有限度的放松制裁。双方本来应该是在星期天之前达成一项更广泛的协议的，但是决定将最后期限延长到11月24日。德黑兰一直否认有关伊朗试图研制核武器的指称，表示其核项目完全是用于和平的目的。利比亚敌对派系民兵为了争夺首都迪里波里国际机场激烈交火，将近50人被打死。2天前达成的停火星期天破裂。伊斯兰武装分子以及金坦民兵这两组人马为了要争夺机场而爆发的战斗已经蔓延到周围地区。 据称这是自2011年推翻独裁者卡扎菲以来，利比亚爆发的最激烈战斗。武装派系用枪弹、防空炮和火箭弹互相攻击，大量居民试图逃离家园，但是据称还有很多人被困在交战区。上个星期，联合国因为担心不安全而下令工作人员撤离利比亚。迪里波里国际机场上个星期一以来取消了所有的国际航班。一些航空专家认为，由于受到严重破坏，该机场可能会关闭几个月。争夺机场的民兵组织与争夺议会控制权的自由派和伊斯兰政治派系有关。利比亚本来计划星期天宣布议会选举结果，但是决定推迟到星期一。利比亚政府和议会无法控制曾经帮助推翻卡扎菲，现在又对抗政府权力的民兵组织，致使利比亚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上个星期天，也就是昨天，举行了全国党代表大会。当中呢，有一个讨论的提案非常引人重视，就是民进党要不要冻结台独党纲。会后决议推迟处理冻结台独党纲这个提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由于时间有限，有关冻结台独党纲的提案将交由中执会讨论。不过，这位女性党主席也强调，台独已经是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显示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人民决定的主张已经成为台湾人的最大共识。至于台湾前途决议文，目前也是民进党的政策和主张。民进党上周日举行了全国党代表大会，是否冻结台独党纲的问题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冻结台独党纲的提案人，民进党前立委陈昭南表示，尊重蔡英文的决定。他强调，已经达到让民进党诚实面对问题的目的，相信未来中执会一定能讨论出结果。同样赞同冻结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认为，此举有助于蔡英文赢得下届总统选举，也有利于民进党和中国政府打交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台独是没有出路的，想以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文来处理两岸关系也是行不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正在委内瑞拉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双方将共同努力在中维两国之间建立起全面联盟关系。星期天，习近平在抵达加拉加斯的当天做出了上述的表示。委内瑞拉是习近平出访拉丁美洲的第三站，此行的目的是加强北京跟该地区的联系。在习近平访问委内瑞拉期间，预计双方将签署一系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以及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协议。此前，习近平对巴西跟阿根廷进行了国事访问。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刚刚结束的金砖五国峰会上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印度新总理莫迪参加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被外界视为中国在争取印度的一个举动。在这同时呢，美国跟印度 互动也是相当的频繁。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不久呢也将要分别访问印度。美国跟中国都希望跟印度建立密切的关系。那么被视为强硬派民族主义者的莫迪，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有关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在巴西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正式召开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新总理莫迪会晤，两人会晤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预先设定的时间。第二天，习近平邀请莫迪参加今年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中国向莫迪新政府示好的一个举措，显示中国领导层希望更积极地与莫迪领导的印度新政府接触。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区主任萨图利马耶说，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印度将以何种身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但是这次邀请象征意义巨大。
这是非常重要，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印度时报的报道说，中国领导人先与美国邀请印度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政治上先得一分。除此之外，习近平还希望印度能够进一步的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印度现在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习近平还邀请印度参加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向莫迪新政府递出橄榄枝的行动原在习近平莫迪会晤之前。6月9号，在莫迪新当选后不到三个星期，中国外长王毅作为习近平的特使访问了印度。考虑到莫迪以及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之前的一系列行为，中国领导层的做法更是耐人寻味。在竞选时，莫迪曾指责印度前国大党政府对中国太过软弱。不仅如此，莫迪上台之后还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显示印度愿意采取积极的行动，抵御中国在南亚和印度太平洋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这其中最具挑衅性质的行动，恐怕是5月26号，莫迪邀请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洛桑森格出现他的就职典礼。不过，中印边境争端始终是两国无法回避的问题。1962年，两国曾经因此爆发战争，最后以印度的失败而告终。在本次的金砖峰会上，莫迪也向习近平强调，两国应该解决边境争端，为世界树立一个两国可以在边境维持和平和透明的好榜样。尽管两国领导人有着良好的意愿，但是事态的发展却与愿违。就在习近平与莫迪在巴西会晤的同时，有报道说中国军队再次进入了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印度一方。另外，中印之间进行的17轮的边境争端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东西方中心的利马耶说，边境争端是中印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我想最大的挑战是不要让像实际控制线这样的领土争端影响到两国的务实的合作。
他说，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和许多国际问题上都有合作，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印度与中国的立场更是相同多于分歧。面对中国的善意，印度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丽萨·柯蒂斯最近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莫迪上台之后首先会晤中国领导人，显示了印度有兴趣与中国发展积极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与莫迪政府保持接触，甚至在莫迪宣誓就职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向莫迪发出贺电、通电话，并发出访问的邀请。莫迪也已经接受邀请，将于今年9月访问美国。7月31号，美国国务卿克里将访问印度。8月初，克里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将再次访问印度。在被问到莫迪面临美中同时递出的橄榄枝会做出何种选择时，东西方中心的利马耶说，
这不是一个竞争或是对立的关系，美印也好，中印也好，或者日印也好，印度和莫迪的选择就是你期待中的选择，与华盛顿、北京、东京，甚至巴黎，或者是拉丁美洲都建立联系，以某种方式服务于印度的国家利益。
传统基金会的柯蒂斯说得更加具体，
印度人民党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很可能是多方面的，与北京保持广泛和深入的经济接触，同时在边境争端问题上，如果北京的任何行动让他们觉得咄咄逼人，也愿意站起来直面中国。与此同时，印度也会着力增加自己的军事和战略能力，以抗衡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他说，新德里和华盛顿在反恐、保持自由航海权以及规避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风险方面，应该有着类似的战略目标。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进行的这一次节目，我是赵婉成。我们知道美国跟中国一直就网络间谍的问题呢争论不休。美国有一家高科技公司声称还是遭到中国等国家长期而且密集的网络攻击。这个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藻生物燃料公司说，过去1年多来遭受了上千万次网络的攻击，其中来自中国的黑客威胁最为严重。这家公司的高管告诉美国之音说，中国黑客他们的目标很明显，要的就是产业机密和生物燃料方面的高科技信息。 专家说，能源对于中国来讲非常重要，寻求替代能源技术长期以来就是中国间谍的目标之一。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藻生物燃料公司只是加工海藻，那它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网络黑客的关注了。海藻只是这家公司的原料，科技人员通过对这些原料进行加工，变废为宝，生产出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争相追逐的生物燃料。海藻生物燃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保罗·伍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海藻生物燃料公司创造出非常独特的能使全球获利的产品。我们可以使用海藻这种原料制成四种重要燃料，包括乙醇、汽油、喷气机燃料和柴油。我们的生产成本每加仑不到$1。
目前美国市场上汽油的平均价格接近$4一加仑，而海藻生物燃料既廉价又清洁，这种技术的前景对美国经济和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先进的生物燃料技术当然成为全球各地不法之徒觊觎的对象。海藻生物燃料公司披露的材料显示，过去4个月以来，公司的电脑系统遭受了黑客近4000万次攻击，其中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达6万多次。既然网络攻击行为不仅仅来自于中国，为什么海藻生物燃料公司把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视为最严重的威胁呢？
许多国家涉及了这种网络攻击，但是试图入侵公司电脑的3个最主要国家依次是中国、韩国和台湾。实际上最主要的入侵企图来自北京，我们非常关注这种行为。
据这家公司披露的信息，去年4月，海藻生物燃料公司发现公司的网络系统运转速度放缓。网络技术部门经过查看，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公司的视频电话会议的网络镜头上出现了一个网上连接。经技术人员研究发现，这个网上连接的网址在中国。公司网络技术部门经过对中国黑客进行甄别和分析，发现有6653次网络攻击来自中国军方，占全部中国黑客攻击行动的1/10以上。
很不幸的是，海藻生物能源公司遭受的一些网络攻击来自于一些神秘的网址，直接来自于中国军队和位于中国和北京的军方保密单位，这是引起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
美国司法部今年5月起诉了5名中国军方人员，指控他们向美国钢铁及核能源等高科技公司实施密集网络攻击，盗窃产业情报和商业机密。司法部援引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的报告，揭开了这些被告所属的中国军方网络间谍机构总参3部2局的神秘一角。海藻生物燃料公司资讯技术总监杰克沃斯证实，他追踪到的6000多次网络攻击的网址和服务器与曼迪昂特报告中所列举的完全一致。詹姆斯·路易斯是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网络安全技术项目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黑客对海藻生物燃料公司的网络攻击并非偶然。
不幸的是，这样的案例有成百上千，在欧洲和美国都发生过。我们看到的是，当一些新公司推出一些新技术以后，他们经常会成为中国间谍的对象，尤其是在这些技术对中国政府非常重要的情况下。能源当然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寻求替代能源技术长期以来都是中国间谍的目标之一。
面对中国各类网络攻击行动，海藻生物燃料公司总裁伍茨感到很无奈。这家不到200名雇员的公司每天都要动用巨大的资源来防止铺天盖地的网络攻击，公司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他通过美国之音向中国政府发出这样的呼吁，
我们希望全世界都能利用我们的新技术，但是没有必要用盗窃的手段来获取。我们生产世界上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燃料，我们拥有独特的技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你不需要偷，你所需要做的是从前门进来跟我们谈判。
目前海藻生物燃料公司已经同墨西哥、巴西、印度和以色列等国家签署了投资及合作意向的协议，5次希望不久之后也能够同中国合作，
共同开发生物能源新技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奥巴马政府的一个败诉的案件。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庭日前裁定，奥巴马政府叫停中国三一集团在美国的一家子公司并购以及新建风能发电厂的计划，违反了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权利。虽然说这个判决只是停留在法律的技术层面，并没有涉及到收购计划本身，不过呢，令在美国投资还有并购企业的中国投资商感到欢欣鼓舞。那么专家认为，政府的案件败诉确实凸显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而且呢，这个体现还表示了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的公正性，非常令人敬佩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2014年7月15日判决说，总统的行政命令剥夺了该公司享受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判决还指出，在没有事先通知罗尔斯公司并允许他查阅总统决定所依据的非保密证据并作出回应之前，不能剥夺其财产权益。代表政府一方的美国司法部民事部门的发言人在给 VOA 卫视记者的电邮中拒绝就此案发表评论，而只是表示正在对法庭的判决进行审议。华盛顿市梅亚伯律师事务所律师蒂莫西·基勒曾经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处幕僚长，并且在美国财政部以及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担任要职。
法庭在这个案子中判决说，正当程序意味着在审批程序结束时，对于总统做出的决定所依据的非保密材料和证据，提出并购的公司应该有权查阅，并且有机会做出回应。因此，这个判决使审批程序有了重大的改变，但实质性结果没有改变。
法庭目前的判决既没有肯定罗尔斯公司的并购计划，也不是最后的判决。政府一方还可以提出上诉，他既可以要求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全庭所有法官重新庭审此案，也可以直接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三一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主要生产、研发和销售重型机械。其子公司罗尔斯公司主要在北美地区拓展风电业务。罗尔斯在德克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已经投资兴建了三家工厂，投资规模大约为$7000万。2012年3月，罗尔斯公司计划在俄勒冈州并购及兴建风能发电厂项目。由于项目位于测试无人驾驶作战飞机的美国海军基地附近，因此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议了罗尔斯公司的并购计划后，建议奥巴马政府叫停并购交易。2012年9月，奥巴马总统颁布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并购，并下令罗尔斯公司撤出所有投资。10月，罗尔斯公司起诉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罗尔斯公司总经理刘伟伟在接受 VOA 卫视记者采访时谈了提起诉讼的原因。
跟我们同处一个地方的其他的一些项目都没有问题，也有很多离这个军事基地比较近的项目，他们都在附近运行，并且运行了很多年，并没有任何问题。而我们这个项目因为这个距离的原因，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敏感性被否决了。我们认为在这个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在审批这个项目过程中没有保持足够的这个透明，然后没有给予足够的正当程序的权利。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2013年曾经以无权驳回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为由，做出过不利于罗尔斯公司的判决。罗尔斯公司的总经理刘伟伟认为，判决会对其他类似的并购计划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中国的很多企业在美国开展这种投资业务，或多或少都要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打交道，都要经过他们的这个审批。因为以前的行政权力很强大，基本上没有一个类似的案例说是要挑战美国政府。我个人认为，基于这个案例，以后呢，政府的审批程序会更透明一些。
华盛顿市律师唐纳德·维埃拉说， 罗尔斯公司一案充分体现了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之间的良好运作。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批程序中首次出现政府三大部门一起介入的局面，政府行政部门启动审批程序，国会通过立法授权审批并设立有关架构。司法部门判决说，我们是平等的政府机构，我们最关心的宪法问题是正当程序是否得到了维护。
罗尔斯公司的总经理刘伟伟说，这个判决体现了美国司法制度的公正性。
这个胜利呢，应该是美国法律体制的一个胜利。可以很明确的看出，司法对这个行政权力，包括美国总统的权力，是可以直接干预的。在美国的财产权受宪法保护，这个不是一句空话，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法治。从这一点来说呢，对中国的法治也有很大的这个借鉴，因为中国一直在喊要这个进行这个法治社会，推动法治民主。我觉得应该向美国学习，并不是说学习它的具体的体制，而是要学习这种法律高于一切，真正的法治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是怎么样处理问题的。
VOA 卫视记者亚威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反腐风暴。中国监察部门说，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行动中，天津一直是相对平静的。这是习近平主导的反腐行动中天津第一个倒下的高官。武长顺是一个地道的天津官员，44年没有离开过天津公安系统。武长顺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在今年7月13日出席在天津举行的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成立大会。武长顺被正式宣布调查，是中共中央第五巡视组向天津市反馈巡视情况12天之后。天津是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的地方之一。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还记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的副部长谷俊山，还有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他们的贪腐程度有多么严重，也因为他们的案件让世人能够看到中国军队中存在的贪腐。那么中国军队的贪腐程度究竟有多深呢？还有军中普遍存在的这种买官跟卖官的现象，对于解放军的战斗力来讲是有多大的影响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做的采访报道。
最近落马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以及谷俊山的贪腐案，凸显了中国军队贪腐的严重程度，引发了人们对这种腐败对解放军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大影响的关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中国军事问题专家陈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它是否会影响到解放军实际的作战能力呢？这一点不是很清楚，尤其是他们在1979年以后就没有打过仗，所以解放军以及我们这些分析人士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有证据表明像步兵营、坦克营这些作战单位的领导职务是买卖得来的，因为这事关国家安全。
目前在军中服役的一些军人在网上透露，现在的部队里不要说领导职务晋升，就是编制范围内的正常例行晋级晋衔不送钱都不行。美国海军学院的余茂春教授认为，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买官卖官现象无疑会影响到解放军的战斗力。
你公开买卖就是他不是以德来量财，就是他是以关系、以金钱来做交易的。战斗人员，尤其是军队指挥人员，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要有作战的勇气还有智慧，所以说你要用钱来买官的话，当然这个战斗指挥能力就会减弱，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他看来，中国军方之所以腐败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是有关的，而其腐败程度似乎更甚于一般社会层面，与中国军队属于共产党而非国家军队的性质有关。
因为中国的军队它是对政权的维护的，所以说它是共产党的政权的这个依靠的根本，所以说呢对它有依靠呢，那么就要给它很多特权。 那么军队的特权呢，比地方特权要多，这就是为什么军队的贪污腐败来得更厉害的原因。
这位熟悉中美两国军队体制的教授说，美国军队相对而言贪污腐败比较少，与美军严格的规章制度有关。
美国的这个军队里面的军规非常的严，尤其是在财务管理上，它的报销制度，它的这个财务支出的制度，它的这个预算的方案，它都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规矩。
传统基金会的陈斌也表示，美国不仅有联邦采购法规，而且还有一整套不同的联邦国防采购法规。不过他提到，美国制定出来的这些极为复杂甚至有点匪夷所思的法规，有时候也给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去年十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一位出生于柬埔寨的舰长被控接受一家亚洲承包商提供妓女和大量回扣而遭到逮捕，同案被捕的还包括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处的高级调查员以及一名驻日本军舰的舰长。这个受贿案一度震惊了美国军方。美国海军学院的余茂春教授承认，美国的体系也会有漏洞。
很大的漏洞就在于这些高级将领退休之后，他和军事工业复合体有很多的联系。但是美国这个社会，他承认这些漏洞，而不断的在补这些漏洞。
曾经在海军研究中心以及大承包商科学应用国际公司都做过有关中国研究的陈斌特别指出，美国军方不是没有问题，像一些高级军官被发现有婚外情以及进行性骚扰等不当行为，但是他说军方会经常进行调查，而且这些调查不被看成是有政治目的的。他认为法律得到公平的实施是最重要的。
And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have the even-handed application of the law. And even here, there is
也有人批评我们的军官与士兵受到不同的待遇，但是我认为就像整个社会一样，人们相信军队里存在法治，我不认为中国也是这种情况，而这会影响到腐败的机会，也影响到对腐败的接受程度。
海军学院的余茂春教授认为，像徐才厚这样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居然贪污到这种程度，就表明中国的这个制度从根本上就有问题，而习近平目前这种打击贪腐的做法已经影响到中国军队发挥他的职能。
习近平在军中打老虎啊，当然很多人是拍手称快，但是解放军现在整个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半瘫痪的地位，就是因为打老虎。因为什么呢？两年以前的这个军委副主席，现在居然是那么大的一个贪官，成了一个大老虎。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军官呢，他无所适从，小心谨慎，该做决定的时候他不敢做决定，他不知道这个未来是什么。所以说现在这个军队里面的很多高级将领人心惶惶，提心吊胆。
这位教授说，中国非民主制度所导致的云谲波诡的政治风云还严重影响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 VOA 卫视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两则新闻。麦当劳、肯德基和必胜客等快餐连锁店停止从上海一家美国独资食品供应商进货。美国独资公司上海福喜被指使用过期的肉来制作快餐食品。麦当劳公司和肯德基、必胜客的所有者美国百胜餐饮集团表示，他们已经停止从福喜公司购买肉类。这两家公司都表示，他们在中国的餐厅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提供某一些产品。麦当劳对此表示道歉。麦当劳向中国媒体表示，对于上海东方卫视7月20日报道的麦当劳个别供应商存在的问题，麦当劳第一时间通知全国所有餐厅立即停用并封存由上海福喜提供的所有肉类食品，同时成立调查小组，对上海福喜及其相关企业展开全面调查，并且将尽快的公布结果。百胜集团也正在了解情况。中国官方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被批评在中国南部遭遇威马逊台风袭击后，不顾灾区35摄氏度的高温和对救灾品的需求，为当地送去的是棉被和厚夹克衫。广东省受灾最严重的一些地区的官员表示，他们急需要的是水、凉席和毛巾，而不是棉被。此事曝光之后，引发众多网友吐槽。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杨姓官员7月20号晚上接受媒体的时候采访时表示，除了御寒之外，棉被还可以铺垫，有舒适方面的考虑。即使在夏天，经常给灾区调拨棉被也是常见的。他还说，这次台风救灾中，不仅是红十字会系统向灾区调拨了棉被，民政部门也向广东、海南和广西三个省份调备了棉被。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进行这一次的节目。台湾的法轮功成员星期天晚上在台北举行反中国政府迫害15周年的游行和悼念晚会。这次的活动呢，也有台湾的学者跟立法委员出席表达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太阳花学运幕后重要推手、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黄国昌教授出席法轮功晚会时表示，肯定法轮功追求宗教自由，坚定捍卫人权的价值，而台湾目前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最大威胁就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
两岸的权贵集团，他们要联手决定台湾的未来，他们要联手协助中国共产党打压台湾的民主政治，这就是台湾民主自由今天所面临到最大的危机。
黄国昌还指出，相较于法轮功的媒体《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电视台》，台湾的主流媒体已经越来越少报道中国共产党迫害人权的事件，台湾的主要政党也都不敢公开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上周日，大约1000名台湾法轮功成员聚集在台北101大楼附近广场，接着游行到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拯救善良、结束迫害15周年的烛光晚会。中国政府一直把法轮功定位为非法组织。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欧洲议会去年12月12号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中国政府持续进行活摘器官的酷刑。
因为中国在1988年就已经通过所谓的这个反酷刑的一个人权公约，它从今年的1月1号又成为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的委员，因此对中国活摘器官这样的一个酷刑以及反人类罪，应该要严予调查。
尤美女还说，国会议员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国际联盟的亚洲联盟已经率先于今年4月20号成立，并决议谴责中国对于活摘器官的不公开、不透明以及不惩罚相关的人员。直到今年7月中为止，台湾已经有27位跨党派立法委员参加亚洲联盟，并支持这项重大的国际人权议题。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表示，1999年中国共产党全面镇压法轮功以来，根据统计，已经有3769位学员被迫害致死，被非法劳教的超过10万人。中国政府透过党国机器的迫害，触犯了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至于系统性的谋杀以及倒卖人体器官，则是对人类道德良知的彻底践踏。台湾法轮功发言人朱婉琪表示，台湾政府应该尊重立法院不邀请、不接待、不欢迎中共人权恶棍的决议，拒绝曾经打压法轮功的现任江西省委书记强卫星期一入境台湾。朱婉琪还要求中国政府应该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并且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他还强调，呼吁联合国比照处理朝鲜的方式，成立调查中国政府活摘器官反人类罪的委员会，把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人提交到国际刑事法院进行起诉。根据法轮大法学会指出，台湾目前有数十万人修炼法轮功，至于强调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也已经传遍到全世界114个国家。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将签署两项政令，禁止歧视为联邦政府工作的同性恋和变性雇员以及合同工。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宣布打算签署有关政令，他说美国人上班的时候还要担心因为做自己而被解雇，这是错误和令人不安的。奥巴马一直推动国会通过更全面的法案，不仅仅是保护联邦政府雇员，也要保护全国各地的工作者，但是有关草案被搁置。白宫官员说，总统星期一签署的行政命令将影响到24000家公司的2800万雇员，这大约占了美国劳动力的1/5。好，最后在节目中我们来看一下试图进入美国这些非法移民他们一路的艰难险阻。每一天有数以百计的没有身份证明的移民从中美洲历经了各种的困难，穿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向边境巡逻自首，希望不会被遣返。不过他们沿路所遭受的各种危险是多不胜数，其中包括被勒索、被强奸以及被不负责任的走私人口的蛇头，也就是所谓的小野狼耍弄，所以他们的命运不仅仅是取决于他们在美国边境获得的待遇而已。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从德克萨斯州格兰德河流流域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On June 15th,
6月15日，我们收到一通电话，说在拉佐亚帕特里夏佩雷斯地区诺帕街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看到马又踢又跳，我问我兄弟，我们的马到底怎么样了？他说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走到马跟前，看到了这具尸体。
卡斯特利亚说，这名少年只有11岁，是来自危地马拉的无证件移民。由于德州夏季炎热，他的尸体已经部分腐烂。很多很多移民想方设法离开他们国家的苦难，在美国建立一个更稳定的未来。在他们的故事中，胡亚雷斯只是极普通的一个。他们希望找到工作，让他在国内的母亲过上更好的日子。有时数周甚至数月，穿过墨西哥广阔的乡村进入美国的艰苦跋涉特别危险，风险极高。对那些试图扒火车到边境城镇的人来说，极端天气只是他们可能遇到的危险之一。非法移民常常遭到人贩子，也就是所谓的蛇头的性侵、抢掠或绑架。蛇头还强迫他们为墨西哥毒枭走私毒品。亨德森曾经是边境巡逻人员。
有些非法移民以为雇了一名帮助他们非法越境的人，最后却发现自己落了个性奴，或在这些大麻农场为毒枭劳作的奴隶。这些把你们偷运的人是墨西哥甚至全球当中最邪恶恶毒的人，他们砍头断肢，杀害数以千计的人。
尽管危险很大，进入美国的无证件的儿童和家庭人数在增加。一个联邦机构的报告显示，2014年羁押带处理的案子超过375000件，他们大部分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这些国家的团伙和毒品暴力在上升，这些问题以及美国保护性贩卖中儿童的法律导致了大量移民的涌入。最热门的进入地点之一就是在地理位置上离中美洲最近的格兰德河流域。2014年从这里进入的移民数量是2010年的3倍。他们很多人是因为恐惧才来美国的。
我觉得犯罪减少了，工作机会多了，人们就不需要来到这里。我们来这里不单纯是经济原因，更是安全的原因。即使犯罪分子不攻击我，他们可以能伤害我的家人。
我觉得犯罪减少了，工作机会多了，人们就不需要来这里。我们来这里不单纯是经济原因，更是安全原因。即使犯罪分子不攻击我，他们可能伤害我的家人。
对那些跋涉穿过沙漠进入美国的人来说，他们的命运取决于美国国会和总统能否在解决目前局势上达成共识。最终他们可能会被遣返，一路的危险重重，落得个两手空空。美国之音泰勒，格兰德河流域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今天7月21号北京时间晚上，我们一连三小时所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全部的告一段落了。这期节目是由齐永明导播，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加沙地带立即停火，并且对这个地区的暴力升级表示关注。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对哈马斯激进分子加紧展开空中和地面攻势。联合国安理会星期日晚间举行紧急会议，会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卢旺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现任联合国轮值主席加萨纳说，这项声明令人清醒。自从加沙地带将近两个星期前爆发冲突以来，星期日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冲突造成至少65名巴勒斯坦人和13名以色列军人死亡，包括2名美国公民。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会议结束前表示，要让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的唯一途径就是加沙彻底停止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可能星期一下午就一项决议案表决，要求有关方面允许国际调查人员进入东乌克兰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坠毁的地点。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说，目前的决议案文本没有明确规定将由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领导调查，因此俄罗斯不支持这项决议案。另外，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发来报道说，乌克兰正在收集有关的证据，将要把俄罗斯告上国际法庭。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报告说，伊朗已经按照与世界6国去年11月达成的协议，对其储存的高纯度铀进行降低纯度的加工。西方媒体星期日获得的这份报告说，伊朗已经把纯度达20%的200多公斤铀转变为无害形态。有效期为6个月的国际协议要求伊朗停止敏感的核活动，包括生产纯度为20%的铀，以换取有限度的放松制裁。双方本应星期日达成一项更广泛的协议，但是决定把最后期限延长到11月24号。利比亚敌对派系民兵为争夺首都迪利波里国际机场激烈交火，有将近50个人被打死。2天前达成的停火星期天破裂。迪利波里国际机场上星期以来取消了所有国际航班。一些专家认为，由于受到严重破坏，这个机场可能会关闭几个月。争夺机场的民兵组织与争夺议会控制权的自由派和伊斯兰政治派系有关。中国监察部门说，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在中共18大之后的反腐行动中，天津一直相对的安静，这是习近平主导的反腐行动中天津第一个倒下的高官。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是一名地道的天津官员，44年没有离开过天津的公安系统。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将签署2项政令，禁止歧视为联邦政府工作的同性恋和变性的雇员及合同工。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宣布打算签署有关政令，他说，美国人上班还要担心因为做自己而被解雇，这是错误和令人不安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